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很荣幸，而且非常感恩能够请到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执行长，他从台湾来这应该一两个礼拜还是这个月，在美国很多地方给会员们呢上课。我自己很有福报呢，看到一个 email 因为他几句话，所以我也去上了一些课。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就是自己最好的諮商师。另外呢还有一段他们的 email 的一个，我就想因为他们写得太好了，我就不用用我自己的那个哈。他说，你知道当你想成为助人者之前需要先学会自助吗？自助与助人其实没有分别，因为来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事物都是你人生得以进展与迈向喜悦的催化剂。这几句话非常感动我，跟我的几十年的义工生涯呢真的非常相应了。那几年前有机会接触到所谓的赛斯心法，我觉得它跟佛法很接近，因为他们说信念创造实相。那华严经呢告诉我们一切为心造。那法句经呢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这个是要从经上讲的，我不能乱讲，所以我就去特别上网查了一下。他说，我们的生命是自心所塑造而成，我们是自心之所思，思考的思。好，那么所以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到我们的flyer 或者是世界日报啊的广告来的，可不可以请举手一下？那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个讲座？
email
的请举手，非常好。那么因为那个这个赛斯所谓的新时代那个赛斯教育基金会呢，是台湾是由许天生医师，这个东西其实是美国传出去的，可是现在呢在由许医师呢把它发扬的更好啊。那么现在呢不浪费时间如果你们陈嘉贞老师讲完以后如果有问题欢迎大家呢提问齁。OK，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哈，因为我上过他的课，我觉得真是受益匪浅哈。希望大家能够从他的拿到一句话，然后拿来用在我们的身上，保证呢，不虚此行，感恩。
各位纽约的朋友啊，大家午安。是啊，这个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在这个这么漂亮美好的地方，来跟我们慈济的师姐们还有师兄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听到 email 第一次来，还是我们自己学员哈，我们今天有好几位庄脚来帮我们忙。啊，所谓的庄脚是我们这个赛斯教育基金会在纽约的一个联络处啊，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叫新芽基金会。所以这个在场呢，我一眼望过去，好些个都是我们的学员啊！谢谢大家来捧场啊！我在想到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啊，就是你在不管再悲惨的环境里面啊，在难过的时候，你还能够想起一个笑话啊，你就应该是蛮无可救药的啊！当你在缺钱的时候啊，当你在跟太太先生吵架的时候啊，当你的孩子完全不听着你的期待啊，完全在忤逆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可以想起一些笑话来自嘲自我解嘲啊，马上转变你的心情，那你应该是蛮无可救药的好。所以刚刚校长呢在车上就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啊，有一对夫妇啊到这个以色列去玩，后来因为太太大概是生病了，结果病逝在以色列。好，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人就告诉他说要把遗体运回这个回国去，3000块是吗？要3000块美金。可是，在当地处理的话呢，只要500块美金。啊，结果后来这个先生想想说，我还是带回去好了，虽然比较贵，啊，因为在以色列，万一复活了怎么办？今天是复活节，对不对？ 美国人的复活节啊。其实这个笑话让我想到，其实很多夫妻相处，我想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功课啊，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里面啊，在很多的这个麻烦里面啊，还能够想起这个笑话啊。所以想要真的到以色列去啊，最好不要把遗体留在那里，还是带回去好了啊。第二个笑话啊，也是很好玩，也是我们的学员讲的。他说啊，能够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啊，是老板；能够把想法啊放到别人的脑袋里的话，是老师啊。假如两个都做到了，叫做老婆。更好笑的是，我们有一位学员，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没听懂。我觉得我在这个纽约的这一段时间哈，十一二天啊，让我最开心的是我听到很多笑话。那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很美好的一些经验啊。我来纽约已经第四次了。那刚刚这个胡师姐有介绍说啊，我是赛斯教育基金会啊，在台湾的基金会的执行长。其实呢，不管这个理念是从美国来，然后在台湾怎么发扬啊，那也不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好，我想我们一直在用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好，服务别人的心情，分享的心情，把自己的体会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个理念来跟别人分享。因为我在台湾我们这个基金会最主要的是在讲推广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要健康的人，他的身体跟他的心情跟他的这个心里面的一些种种的情绪感受，假如能够同步的话就说你想什么，你还能够去做什么，而且还蛮开心的，那你这样子就会达到一个健康平衡的人生所以在我的这个主要的工作里面，我除了要带课程带工作坊，我还做很多个人的心理辅导。好，我们在辅导这些个案的时候呢，其实增加了我很多的生命经验也看到很多人现代人很多人都是不太开心很多事情都看得很严肃，看得很严重。好，那当你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问题会被你的注意力焦点而放大，而且会觉得哇，我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没有错吧当你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问题上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这个问题哇，大概没有人能够帮忙，大概是世界上最难的问题了。可是当你去参加团体的时候彼此之间一分享，你会发现原来你的问题好像也不怎么样我在这个带课程的时候，在台湾有一次呢，有一位第一次来的一个这个同学是一个女士她一进来没有多久，她就一直哭，她就告诉我，也跟大家分享说她婆婆是怎么虐待她然后她先生怎么欺负她讲得好伤心讲她的这个人生这几年来是多么的受尽委屈，很痛苦，哭啊哭啊。后来我就拍拍她的肩，我说你真是好棒你第一次来你就这么样的一个坦诚跟大家分享你的一个经验跟问题你还真是蛮有勇气的。然后他就一边哭一边擦眼泪说，因为我知道你们这里都是不正常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基金会我们辅导的对象真的是很多是癌症的病人很多是身心上面有一些问题的一些朋友其实来到基金会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想要寻求一个答案，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这位新同学来的一个反应，他只是比较直接讲出来而已所以他一边哭一边擦眼泪说，因为你们都是不正常的人所以我才敢讲所以有一种他认为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好像他的问题也就是大家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后来我就对着在场的同学说，好吧，来，各位有谁觉得自己的人生故事比他还要悲惨的请举手。哇，后来就很多人举手，他说我都比较悲惨，另外那个说我的也很悲惨。我说那你们要不要说说看好，他们就互相在比较谁比较悲惨，可是讲得很像喜剧片，大家越讲越开心，哇，你真的比较悲惨我们在当场就掰着奖给那个很悲惨的那个人我讲这个意思是 当你所有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你问题上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可是当你真的稍微离开一下你的问题啊，稍微站在旁边当个旁观者啊，来看看，有时候你的问题真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当然你的感受你的感觉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受，可是呢当你又听到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哇，也有人有一些人生的经验啊，真的也是令人难过的，你就会后来发现说啊，其实我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那当然我不是说啊每个人自己的问题都不重要，而是这是一个态度啊，这是一个态度，我们要怎么样来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的人啊。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当你现在的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让自己有一个机会站在旁边离开一下你的问题。好，我的建议就是说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啊，这个意思是讲说有我有水，谢谢啊，因为我连着话讲了非常多天，然后前三天又到这个阿米什去玩啊，那又兴奋的也不断的在讲话。好，我刚刚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当你人生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提醒自己稍微站在旁边一下，好，站到另外一个角色里面，或是呢，好，假如没有人能够当下马上来帮你的忙，你真的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那个意思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做做运动啦，啊，你可以去走走散散步啦，啊，或者是你去找其他人聊聊天啦，啊，暂时离开一下你的问题。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啊，忧郁，很忧郁的一个情绪，就是来自于他把问题越想越糟糕的心态，没错吧？啊，当你焦灼在问题上，你就会越想越糟糕，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象那种悲惨的画面啊，然后越想越悲惨，然后就开始折磨你自己。好，所以当你陷入在这个心情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赶快离开一下这个问题的根源，赶快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好，各位，这不是逃避责任，因为该你面对该你解决的哈，绝对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啊，他不会离开你。可是因为你当下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你的情绪啊，你觉得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啊，赶快去做做别的事情，转移那个注意力。当你的心情能够比较平静的时候啊，比较舒坦的时候，一个人的脑袋也会比较清醒。当你比较放松的时候啊，很多的灵感也比较容易让你看见。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是，你平常真的就要有一些谈话的对象，要有一些兴趣嗜好啊，这就我很建议一定要有些运动的习惯啊。当一个人的身体的活力被带起来之后，他的脑袋就会比较清楚啊。当你越忧郁越不想动，然后越不想出门，其实它是会息息相关，它会加重你的这种低落的情绪，反而会让你更走不出门。好，所以你看啊，我先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好，随时提醒自己，让自己离开这个问题的根源。好，那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并不长，所以呢，我分了一个三个部分啊，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我们应该要先讨论一下，为什么现代人这么不快乐？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好，我想要问问看在场的这个各位朋友啊。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最困扰的事情？啊，今天这个做辅导完全免费哦。好，我常常都建议在场的同学说，假如是你的问题，你不好意思问，你就讲别人的名字，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好，就哎呀，我某某那个朋友，他现在目前遭遇了什么问题？好，来。
心想事不成。
心想事不成。对，我们的 Michael 先生。Michael， 你要不要先提提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讲讲你认为你在你生命里面什么样的事情心想事没成？很多的，随便举一样。
有的时候想要出去，然后呢，因为所谓的计划赶不上变化，
是
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然后就没有做成一件事情。
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现代人很多不开心，就是事情的发生不如你的预期，对不对？好，你很每一个人有一种习惯，因为安全感的来源来自于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掌握里，你才会有安全感，没有错吧？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叫做无常。好，无常什么意思？无常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变化又赶不上一通电话。好，当无常的事情不断的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的追求，安全感的习惯，会希望每一件事情是在你的掌握之内，后来你发现根本无法掌握，这个时候有没有很大的冲突？当然。好，本来你的孩子从小成绩优秀又非常的听话，然后到了青少年，不知不觉的就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不跟你讲话。啊，奇怪，你说我的孩子这么优秀，那怎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无常。好，然后本来夫妻感情非常好，啊，结婚之前啊，我们说都看到优点，结婚之后都挑缺点。好，当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很多事情事与愿违，也是无常。那刚刚我们 Michael 同学说，很多事情不能够如你所愿，不在你的掌握跟计划之下，你的心情该怎么样去调试？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快乐的来源。各位，今天所有不快乐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重点。好，谢谢你提醒，就是事与愿违，无法心想事成。好，这就是我们最不快乐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人生里面很多的细节。好，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好，我想总归一句，不快乐就是来自于你想要它发生，可是它偏偏不发生。举例来讲啊，因为我常常在做辅导，好，所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些人生的一些问题都在我们的面前在出现。好，其实也给我很大的一个醒思了。好，我常会想，为什么好会有这么多的人陷溺在他自己的感觉里？好，各位，我要讲这个感觉，因为一个不快乐的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快乐。好，甚至于我再继续探讨，有些人会认为假如太快乐会有罪恶感。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好，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在上课的时候讲，我们有一位老师，他很喜欢出国去旅游，可是他先生是不喜欢出国去的。那每一次他出国旅游的时候，心里面很不安，有罪恶感。那因为他先生也会有很多的这些说法，哎呀，不安全啦，你一个人出去万一怎么样的话怎么办啦，就有很多的这个顾虑。后来这个太太她觉得每一年她都在控制她的这种非常冲动想要出去旅游的这种心情。后来她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因为她觉得说，假如我一直都听我先生的话，配合他，怕他担心，怕他生气，可是我会生气，我会很闷，我会不快乐，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就告诉他先生说，好，这一次一定要去，因为是某某某啊，怎么样怎么样，他邀约的，邀约很多年了，我非去不可。好，可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照顾我自己。后来无可奈何的，他先生也只好放手了，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而且还跟他讲说，我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你放心好了啦，我想这趟旅游大概也不会多好玩，跟那些人太无趣了。可是他到外面去玩，简直是放出笼子的鸟，开心的不得了，终于满足了心愿了。好，但是他回来一看到他先生的时候，他先生就说，好不好玩啊？一点都不好玩，再也不去了，这些人太无趣了，而且去的地方都不好玩，好苦啊，就是花钱受罪啊。可是明年时间到了，真的没有办法，那些人需要我在旁边。他还是去了。因为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关系，假如你很开心，可是你的亲密的关系的那个人，不管是先生还是谁了你太开心而他不开心，那你看很开心的那个人会有点罪恶感，没有错吧？那个不开心的人也会很生气，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好，可是我这么不开心，你怎么可以这么开心？好，各位你想想看，我觉得世界上最不划算的事情，就是你在跟什么人生气，而他完全不知道你在生气，是不是很不划算？没有错嘛， 啊，世界上最不划算的就是你不断的在生气，你很不舒服，你有你的情绪感受，你有你的看法，你自己在那里生闷气，气得不得了，可是对方完全不知道你在生气。啊，这是一个真的很不划算的事情。可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在做这个事情？而且甚至于这个对象让你生气的人，可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你可能会一直记在心里面。好，所以我有跟学员讲，你有时候把过去的一张旧照片拿到你面前来，你去看看里面的每一个成员，然后有机会再碰面啊，你去跟他们啊这个聊一聊，看看过去发生的事情，你究竟心里面对哪一个人不爽，你还记得怎么样不愉快的事情，而那个肇事者，你就问他，常常他早就忘掉了，有吗？我有做这样的事吗？好，可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不愉快的记忆，你可能放在心上放了好几十年，你看你多不划算啊！你心里面一直记得，人家早就忘掉，而且早就脱罪，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好，可是你却放在心上放这么多年，这也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你把你生命里面美好的时间，好，你看看，你去回想一下你自己，去关照一下你自己，你到底分了百分比多少成分是放在不愉快的回忆里面？好，这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事。好，还有什么样会引起我们不快乐的心情呢？好，刚刚其实那个答案是真的蛮普遍性的，已经把那个根源讲出来，就是无常。可是各位，假如你的心态一直放在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改变，你认为人应该要这样子，假如你的人生观里面有一种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这样子做才是最好的，那么你也会很凄惨。好，你也会很凄惨。怎么说？好，就单单刚刚讲无常，对人很不快乐的一个心情，好，十之八九就是来自于不能够接受变化，没有弹性。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就钻牛角尖，怎么想都是想那个不愉快的，怎么想就是想很可能发生的悲惨的结果，于是你的想法常常在折磨你自己。啊，各位有没有啊？诚实面对问题才能解决。你看看你自己的看待人事物的那个心态，那个态度，有没有常常就是认为一定要这样子？你的孩子啊，一定要休学。他说：“妈妈，我的时间不要浪费在念书里面。”可是你的人生观认为，假如你没有按部就班把书念完，你的人生就完了。啊，你会跟不上别人，人家都能够在预期的时间里面把书念完，可是你呢，却要走一个不同的路。各位，这个亲子关系会好吗？当然不好，马上冲突就来了。假如你再多干涉一点，各位，你的孩子会长大，他的脚他的翅膀会硬，他可以选择离开你。好，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处理，你的亲子问题就开始了。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有你的认定，你认为怎么样的学习道路是最好的，所以你会坚持你认为很好的方式来跟你的孩子互动，可是你往往忽略掉你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台湾有很多父母亲带着他有问题的孩子来找我，好，他认为我的孩子哇怎么样怎么样，好，不好好念书，好，我也提过这个例子，他呢好不容易上了医学院，念到大一下学期不念了，就去补习，好，花了补习费之后又考了第二个学校，念到大一下学期又不念了，然后现在又在补习，他妈妈简直快被他折磨到疯了。他妈妈就说：“奇怪，生了两个孩子，一个那么优秀，一个就是不好好的念书，总是走崎岖路。过去是那么的听话，那么的贴心，怎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完全无法接受，而且他认为这么简单的事，理所当然的事。”啊，你的人生，你看你妹妹可以这样念书，你这么多的同学也可以一路把书念得这么好，你都考上医学院了，为什么你不再继续念？父母亲非常的痛苦，可是这个孩子就是非常坚持，他就是不肯听他们的话，所以很大的冲突来了。当这个妈妈每天愁容满面的，然后一看到他的孩子，忍不住就想跟他讲，因为他的孩子后来都就是沉迷在这个电脑里面，整天关在房子里面，房间里都不肯出来。他妈妈只要一开口要讲话，他儿子手就这样一比，
闭嘴。
哦，妈妈很伤心，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非常非常痛苦。后来自己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好，因为他认为人生不应该如此，人生应该是怎么样？因为他自己从小到大念书也很顺利，他说不就是这样子吗？啊，为什么你偏偏不这样子，你偏偏要那样子？啊，这个就妈妈自己病了，啊，自己得了好严重的忧郁症。好，后来他来到我们的这个基金会来，好，开始就在自我探索，在学习。我那个时候，他每次都在问我说，我的孩子一直都盯在电脑前面，怎么办？而且日夜颠倒，啊，他又不交朋友，也不出去玩，然后也不做一些所谓的正经的事情，啊，都在做这种没有前途玩乐的事情。他一直都在这个想法里面，把自己给困死了。可是啊，那个时候你要劝他什么没有用。我说，难道你不能够换一个想法吗？啊，他一直很担忧他的孩子盯在电脑前面，啊，这个身体会不好，然后打打打很多的问题，这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好，那个时候我就说，你一定要转换一个心情，相信你的孩子在电脑前面越玩游戏，眼睛越明亮，身体越健康。他每次听到我讲这个啊，嘉贞老师，你都说你关问题，你见你就安尼啦。好，我这波凶气呢，他手长到这里，跟他儿子的手是一模一样。你不要再说了，你讲这个是没有用的。常常没有在照镜子，你不知道你的动作想法跟你孩子一模一样，你的孩子的动作跟你一模一样啊。后来他每一次都不听，他说你讲得太轻松如意，怎么可能玩电脑眼睛一定会不好，身体一定会变差，好，然后他的脑袋一定会退化，智力会越来越退化，好，因为这个电脑叭叭叭有一大堆都是非常负面的想法。好，可是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子一直跟你儿子啊，这样子互动的方式，你儿子有因为你讲什么而改变吗？他说没有啊，啊，没有。来奉劝父母亲，好，换换你的台词。有些人的台词，不管是跟老公啦，跟孩子啦，跟你身边的人，你的台词数十年如一日。好，你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状况里面，孩子没有因为你的话而改变，而你的台词也没改变，然后你们在做什么？啊，你一直讲一样的话，你孩子一直都是一样的回应。好，人生只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吗？后来我就常常会有一些惊人之语啦，我其实也是故意的啦。啊，那个故意就说来敲响一下，让他有没有办法打开一下他的脑袋，用别的方法，别的一个看法，好，别种心态来面对他的孩子的问题。各位，这就是我刚刚说，当一个人一直把所有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他的问题上的时候，那个问题仿佛就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而且没有办法改变。当你深深相信没有办法改变，如何心想事成？因为第一个，你根本不信任，你不相信它一定会发生。好，后来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开始祝福你的孩子，他在电脑前，起码第一步，他在电脑前眼睛越玩越明亮，身体越来越健康，后来变成我的名言。可是各位，去年我来纽约带课程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学员，他就有这样的问题，他的孩子就是一直都在电脑前面，好，好十几个小时，这个妈妈也是，孩子不睡觉他睡不着，焦虑的不得了。可是他持续的来上课学习，换一个态度，换一个想法去看问题的时候，好，他在我代课的几天以内有很大的改变。好，因为我就说嘛，你晚上回去啊，你的孩子还没睡觉，还在忙着啊，忙着他的事业啊，就是他在玩电脑，你可以过去拍拍你孩子的肩膀说，孩子啊，玩这么久好累哦，要不要吃点宵夜？好，累不累？要不要妈妈为你做点什么？后来他当然也是很难相信，话很难讲得出来。可是我说，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那个效果呢？你试试看吧。好，因为你老骂他，你老说他，他根本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回应。好，他还是给你脸色看，表示你这句话并没有达到效果，要换台词。结果他一讲完，他儿子手马上停住，愣住了，转头看他，觉得他妈妈怪怪的。因为他妈妈说，孩子啊，累不累？要不要吃点宵夜啊？玩这么久了也很辛苦。好，那妈妈要去睡觉了，那你需要妈妈帮你做点什么？他孩子非常不可置信的转头看他，就觉得心里想，妈你怎么了？ 可是后来那个小孩就在几天以内，他妈妈开始能够去睡觉了。好，他以前是孩子没有睡，他没有办法睡觉。后来就在他采取不同的行动、不同的方式，虽然心里面还是怀疑了哈，没有那么快哈顿悟，好，可是也要渐修。没有办法一悟了就马上达到那个目的了，可是他真的开始一步一步去采取不同的想法啊，开始去采取一些不同的看法。结果好妙哦，在我要离开纽约的时候他可以睡觉了，而他儿子玩电脑的时间少了3个小时，有缩短了，慢慢慢慢缩短了。今年我再看到他这个妈妈的那个忧郁完全没有了，虽然他的孩子还是会在电脑前好做事，可是他看待这件事情的心境不太一样，开始跟孩子比较能够有互动了。各位，这就是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效果，因为他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心态、不同的互动的方式，改变了一个这个僵局。各位，你要改变你的僵局，你不要等别人来改变，你自己先采取一个不同的行动、不同的看法，好，把这样的一个僵局注入了一个新的可能性。这个新的可能性是来自于你的观念开始有一点转变了。事情没有一定是怎么样，好，因为无常嘛。好，你既然能够相信无常，可是当无常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又觉得但是。好，各位，你每次在听很多的课程啊，我想很多朋友也学了很多的这种我想成长的课程，可是当我们在讨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都好清楚，当问题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个但书，但是哎呀，我的问题跟人家不一样。你常常留意你讲话你的习惯啊，你可能讲别人很清楚，一旦有一个外境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看看你是怎么面对它，你的同样的习惯性的那个心情、习惯的看法马上就出来，否则怎么会叫做习惯？习惯的意思就是你不加思索所做的反应。不加思索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认为理所当然。好，再讲一遍，习惯你常常不加思索就会把它表现出来，包括习惯性的想法、习惯性的动作、习惯性的一种情绪感受，你不会去检查它，因为你认为理所当然。很麻烦的是啊，就是你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想要改变，因为你认为理所当然有什么好改变的？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好，所以你要开始好好的去看看你自己有多少的这些想法是你认为理所当然的。像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妈妈都认为玩电脑，第一个玩电脑一定很不好，一定会伤身体，一定会让眼睛不好。好，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啊？因为我儿子嘛也是一样会在电脑前面啊，可是他的视力一直都很好。好，在高中的时候也是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心情，每次我要开他的房门都打不开，他说妈妈锁坏了。好，可是为什么老师也修不好？好，可是他要开都可以开，可是我要开都打不开。好，我也很好骗，他说妈妈那个锁坏了，是吧？可是他一直到高三上学期，后来我就转变我的心态，我说儿子啊，你要不要考大学？不要考大学没有关系，我一点都无所谓的，人生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我觉得你学个一技之长也很好，要不然念个职业学校啊，让你眼前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很多时间都在玩乐啊，不要讲玩乐，都在研究啊，研究攻略读本，大家知道吧？玩电脑游戏，每一期都会出版攻略读本哦，大概跟他的朋友哦研究这个怎么样得分的一些诀窍技巧。好像那个很多游戏都是可以有线上一起共同来完成的，对不对？好，那位年轻人是吗？哈，你应该比较熟悉，你有没有在玩？啊，天哪，我举错例子。你看，习惯性想法，认为年轻人一定会玩啊，踢到铁板了。那后来我没有办法阻止我的孩子，我也会担心，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我就去了解他到底在玩什么。好，那个时候叫魔兽世界。大家知道吗？哈，很红的，啊，有很多同学在 CD 里面也听到我把孩子的事情都翻出来了，好，我就会跟我孩子先讲说，哦，我又把你的事情讲出来了，好，我孩子就说，好吧，你讲了就讲了，也没办法了。 然后我来到纽约的时候，有些同学听过我的 CD 就会说，哎，嘉诚老师，后来你儿子怎么了，你女儿怎么了，我都忘掉了，我都忘了是我讲的这些。好，那我就去研究他们在玩，既然无法阻止，一定有吸引他们的地方，你光是阻止哪会有效果，你去了解一下吧。你老是坚持你的看法是唯一的看法，你就不会想改变。好，这个时候我就要我自己去了解他到底在玩什么。好，魔兽世界每一集的这个攻略读本，他的零用钱都去买那个东西，像做学问呢，像念研究所一样的认真呢。对于这样的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各位，你有想过孩子在电脑前那么专心的可以十几个小时，有没有一种禅定的功夫，像入定一样，因为他完全八风吹不动，不是吗？你怎么讲他威胁利诱都没有用，表示那件事情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对他很重要？那究竟他们在做些什么？你要不要去了解一下？后来我就去了解魔兽世界，哇，不了解算了，一了解，哇，不得了，真的很棒的一个游戏，哇，那种电脑动画做的真是没有话讲，里面的配乐，哇，那个都是歌剧的，非常有水准的音乐呀。后来我问了儿子，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玩这个游戏？他说，里面自己可以非常自由的收集一些什么材料，然后来制造武器。好，第二个，你可以扮演女生哎。哎，你想你儿子要是在平常穿个裙子，你一定吓死了。可是，在电脑游戏里面，他可以性别角色的兑换，他可以体会到一种不同的感觉。哦，后来我就明白了，里面有太多好玩的事情了。那我还去访问过一个小学生，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玩电脑游戏？他说有魔法哎。哇，我说天哪，这魔法很棒哦。他说是啊。后来当下我的衣服我沾到那个酱油，你知道他赶快去调了一瓶魔法液给我，洗碗巾、洗衣巾啊，然后他可以用得到什么肥皂丝，通通泡了一罐。他说，我告诉你，这是魔法液，你抹一抹，你的酱油汁就会不见了。好，那我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我说哇，真的很管用哎，那个颜色越来越淡。各位，我是想跟大家讲，当我用不同的心态去跟他们互动的时候，第一个，他们跟我讲话多了。我儿子开始哇，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玩介绍魔兽世界里面的角色啊。各位喜不喜欢看电影啊？我很喜欢看电影啊，它这不过就是像一场电影，很多精彩的东西在里面，我就去了解。所以后来我释怀了，举凡我无法阻止的事情，我可以做得到。就我个人，我是虽然我是他妈，我可以说我不要养你，跟我出去，我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拒绝，再继续跟他建立好的互动。好，你走吧。好，你继续这样玩，你的前途就完蛋了。将来你发生什么事情，你早点离开我，省得我负责。你可以用你的坚持的看法来看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开始试着换一个态度。好，换个态度，换个想法，换一种心情，你去试试看。后来我就去研究了，之后我就知道这里面有学问了。后来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真的拍拍他说，儿子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没关系啊，玩游戏也可能会玩出个名堂来。好，虽然我真的不知道他能够玩出什么名堂，可是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提醒，到现在我都还一直用着这句话，叫做一切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哦，这是我一个非常重要对自我的一个提醒跟安慰。然后我第二句话我会讲，孩子，我相信你一定会走上最适合你的道路。好，这是我的两句座右铭，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相信你会走上最适合的道路，而不是走上最适合我帮他安排或是我期待的道路哦。后来我跟他讲，你就不要念了，没关系，我们学一技之长。我讲完之后，他说不，妈妈，我要考大学。后来他就把所有的玩具游戏通通都收起来了，连电脑都关起来了。好，他就念了半年，好好念了半年的书。好，现在他大四了，要毕业了，竟然拿到奖学金呢。哦，我这样讲说，哎呀，我说妈妈这样养你从小到大学要毕业，你终于有一个善了善终，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好，我心里面很安慰。好，因为这一路来，好，不只是儿子的问题，当我碰到人生的任何一个问题， 假如我的情绪一直都不舒服，那么我一定要改变我看待这件事情的看法。各位，不是让别人改变让我舒服哦。好，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得到的，而且会浪费时间，因为你要改变别人真的很难，不如改变一下自己的看法吧。好，所以我就会转变我的心态。好，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来看这件事情呢？好，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是一个很想要试试看忧郁是什么滋味的人，因为我的念头转得快了。好，我慢慢的累积一些这种方法，好，或者说自我的修炼，就是当此路不通的时候，我不会傻傻的去撞那个墙，好，我一定会闪边转一个弯，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看法或是心态，好，来帮助我面对这个问题，改变我的看法。假如没有办法的话，表示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刻，暂时搁置。好，还没有办法发生的事，表示时间未到。假如时间到了，你一定会有方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关，因为人生是拿来经验的，人生不是拿来折磨你的，你的经验不是来折磨你的，你的经验是要来帮助你打开你的限制性的想法，打开你一直固守的人生观，啊，打开你一直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它会发生一些变化，来松动你的那些固执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一些人生里面的事情，它不过就带着一个目的而已，那个目的就是你可以怎么想，然后怎么做选择。好，所以我说今天我要分三个大的这个部分来跟大家讨论。好，第一个就是说人为什么会不快乐，刚刚讲到，因为你在面对无常，因为很多事情你会失控，很多的事情可能都不如你愿。好，但是你想想看，不如你愿的事情是现在的一个状况。好，有的时候你经历过之后，你回头一看，原来当下没有做那个选择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好，你当下不如你愿的事情，原来后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事情等着你。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生命经验。可是在当下，假如你焦灼在那里想不开的话，它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第二个部分想跟大家讨论的，好，就是说人生里面究竟你都在想什么。好，在人生里面你都在想些什么。好像我在辅导的过程里面，很多人总是会告诉我说，我好久以来都不知道快乐的滋味是什么了。好，就算他现在好像能够，我们提供了一些方式，协助他去做自我的探索，仿佛好像发现了一些方法，而且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可是他会问，那我这样的改变就会快乐吗？好，我改变了之后一定会快乐吗？好，各位，很多人的心态也是，你先给我一个保障我才要改变，你先给我看到一个保证，我保证说你这么做一定会如你所愿，你才敢采取行动，你知道吗？冒险的心态都没有了，尝试创造这样的一个心态都没有了。当一个人失掉了他的创造力，好，当一个人他失掉了他的热情，他当然不会快乐。即便你告诉他，哇，你这样子做会很开心，你那样子做一定会很快乐，可是第一个他不敢采取行动，第二个他不信任。各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心态？大部分人的心态一定要有一个保证，保证我按照你这样的方式我一定可以找到快乐。各位，谁能够保证什么呀？谁能够帮你保证什么？好，我上次说了一个笑话，上帝的工作就是只是看，但是他不能够干涉。很多人都会怪上帝，为什么都没有好让我心想事成，我对你奉献了这么多，出钱出力照顾你，可是为什么你都没有帮助我如我所愿。好，可是你看上帝他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上帝看到你整个人生的过程，他会看到你现在的一个痛苦，将来对你一定有帮助，所以他什么话都不说。好，那这个上帝你怎么信任他？上帝是一个代名词，那看大家信任谁了。 啊，信任谁？你有宗教的信仰也好，或者说你一直认为老天爷也好，你去替换那个名称。啊，所以你看，在第二个这个区块要跟大家来讨论，究竟你的人生都在想些什么？你的热情、你的创造力为什么好、啊、慢慢的都消失掉了？一个没有创造力、没有热情的人，很难快乐的，很难快乐的。好、啊，你常看到一些老人家，好、啊，不要讲老人家，很多人。每天早上固定要吃什么，中午要固定吃什么，上下班路线一定每天都一样啊。然后他的生活习惯叫做习惯，习惯就是不加思索，按照一种好像本能反应一样啊，去做你想做的，去说你想说的，好、啊，不接受就是不接受，接受就接受，而且接受还一定要这样子。人家假如没有配合你，你也会不开心。好、啊，各位在这个时候，当你的情绪感受出来了，好好的自我去思索一下。啊，你究竟都在想些什么？你是怎么在做选择的？啊，像这次我们去旅行啊，最后三天啊，我们的这个主任安排了一个旅行到阿米什，大家有没有去过阿米什这个农庄？没有噻。可是我们一行有十人嘛，哈，那可能有人很多年前去过，但是比例上很少，只有我们的利益主任去了好几趟。啊，那种大自然那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我自己是很喜欢。好，我觉得我这一路来，这次到美国来，我有很多很棒的人生第一次的经验。好，我住在台湾，所以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下雪。好，台湾唯一会下雪的是在合欢山，合欢山一下雪就会塞车，啊，因为大家全部都挤到山上去了，啊，根本没有办法上去。好，后来我到了这个洛杉矶的时候啊，他们也带我去这个山上去走一走。哇，路边的积雪比人还要高，虽然没有在下雪了，可是积雪很高。哇，兴奋的我都挖那个雪来吃啊，啊，然后就泡在那个可乐里面，啊，味道还蛮不错的。好，啊，然后呢，一路上就是非常的惊喜，很惊喜。可是陪伴的那些同学，他们见怪不怪，不觉得怎么样。当我到了第二站到盐湖城去的时候，我去的五天，每天坐在我这个朋友的家里面的餐桌欣赏外面的雪景。我一下了飞机就开始看到那个像雨一样，我说哎呦这个雨怪怪的，啊，那个雨怎么下得怪怪的，你看啊，下雪了，好开心啊。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下雪啊，第一次真的正在那个下雪的过程里面。后来我一到他们家，我忍不住啊，穿着拖鞋，只穿着一件这个 T 恤，就跑到外面说我去淋雪一下，哎，你帮我拍张照片。他先生是美国人，好，他用着唯一会讲的中文说三八。哇，我就好开心哦。然后五天每天都坐在餐桌看他们家的这个院子，我经历了五天完全不一样的天气，从下雪然后到了停止，然后慢慢阳光出来了。在这五天天气变化很多，今天纽约天气也很奇怪啊，好，我们也要讲三八，昨天下雨，有时候突然很冷，然后一下就变得很热。好，那我到洛杉矶的时候啊，我花就是找了一个时间去买夏天的衣服，因为我带的都是冬天的。结果一到了洛杉矶，今年热得不得了，30几度，台湾啊，假如是的话31、32度，很热。所以你看天气就这么无常。我知道以后来美国，我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着，因为我单单在纽约这几天哈，这个礼拜就已经经历了春夏秋冬，哎，天气变化这么大，大自然就是无常。气候就是无常，你可不可以啊？有没有可能把每一天的经验都当成新鲜的经验？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景色可能看得太多了，不以为然了。好，啊，那你看看我这个外来的人会兴奋成那个样子。那到了阿米什，看到很多农庄里面的一些这些他们生活的习惯，还坐马车。好，啊，那坐马车，然后来到他们的这个自己的农场去参观，而且好。啊，你知道吗，他们那个马车已经到了那种了不起的境界，会倒车入库路边停车，比那个开车哦，像纽约开车技术好一点，洛杉矶开车还有 Salt Lake City 开车好，因为他们地方大，他们不会路边停车。我们洛杉矶的主任停车从来没有停直过， 我想想你的轮胎还是歪的，你要不要稍微转？他说没有关系，反正地方很大，又会碰到人家。哈，所以当我在那个农庄看到那个马好厉害，它会自动走到车库。什么车库？就是那个叫拴马鞍的那个棍，那个棍子嘛，它会自己自动走到那个位置，然后就拴好，然后打开的时候车子要出来，它是倒车出来的，那个马是倒车出来的，好厉害哦。永远都觉得好新鲜呢，因为第一次看到。我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给自己创造一些新鲜的经验？我第一次到那个盐湖城看我的好朋友，路边的那个野花，那个蒲公英这么大一朵，我还记得4年前去的时候，我说哇，好大一朵蒲公英哦，好开心，我就赶快就去看他。他现在也是觉得很不可置信，那叫野草。好，当你的想法里面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且已经见怪不怪的时候，好，当你的那种新鲜感、你的冒险心、你的创意，好，要是没有继续常常去刺激它的话，你看所有的事情你都会视而不见，你都会视而不见。啊，今天来到这个场地，哎呀，我觉得这样子很好，这样子觉得大家的互动很亲切，好，所以我觉得站在这里也很好。然后我们今天的座位非常的有变化，好，那我就很怕说坐在后面的人看不到我，有时候我可以晃一下给大家看，我觉得很有变化，我觉得蛮好的。好，谁说演讲一定要规规矩矩的一个大厅堂？好，其实像我的个性，说真的，好，这么多年来，好，我觉得从一个一成不变的想法里，啊，因为看到很多人生的故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人生叫做无常。换句话说，你的想法也要常常调整，啊，你的人生观要常常调整，不要两个字就带过，叫做习惯。那我已经习惯了，我习惯就是这样子了。假如你一直说你已经习惯了，你会错失掉很多人生美好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野花，你早就不觉得它在你的眼里是没有什么起伏，没有共鸣的，你就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渐渐的，当夫妻在讲话的时候，啊，我们有学员很苦恼，他说讲真话太太不相信，讲假话太太会生气。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讲话，不讲话太太更火大。他说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可是太太会说你真实的表达就好了嘛。可是真实的表达，好，先生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样的表达是最适合的，而太太说你可以真实的表达，先生你千万不要上当，好，因为他期待的是你表达的是他想要看到听到的表达。好，又想到一个笑话，好，有人在海边捡到阿拉丁的神灯，啊，这个阿拉丁这个就跑出来了，他说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他说你要什么愿望？他说哦，我从美国到欧洲这个路程太长了，你造一条公路，好，让我能够一路到，你可以直接到欧洲。他说哦，这个工程太浩大了，啊，你有没有其他的愿望？他说好了，那你可以告诉我哈，我一直搞不清楚我太太到底在想些什么，你可以给我一些看法，我要怎么样了解我太太？后来那个阿拉丁马上说，你要几线道的道路，哦，我帮你去把它盖好好了，好，因为女人太难了解了，好，还不如去盖马路。好，这个没有笑的人要假装笑，否则我以为你听不懂。对对对 ，David， 你要笑，否则我会认为你听不懂。让好。简单来讲，好，第二个段落，希望大家常常要有一个丰沛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好，我们说学无止境，不要因为年纪，好，不要因为你的人生已经好像都很稳定了，失掉了一种好奇心。所以一个人能够常常激发他的创造力，勇于去冒险，去试试看吃你没有吃过的东西，好，去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去一个非常你可能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好，去旅行，好，当然在你家的后院，说不定春夏秋冬，尤其是纽约嘛，很多不同的变化。好，我最喜欢早上，只要有时间的话，在这个我们主任这个家的附近，好，就去散散步。哇，真的每一个风景，就算是下雨，这两天也碰到下雨，每个风景都是美得不得了，我都很开心。 好，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对应我们的外境，好，就会引起不同的感受。咱们都说，哎呀，这有什么嘛？哎呀，那有什么？好，你的生活会失去很多乐趣的。那你怎么会快乐？快乐是什么？大家觉得快乐是什么？心想事成，一言以蔽之，心想事成。啊，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价值，嗯，你上过课。好，第三个部分，
希望
什么？
永远有一个希望。
呀，永远有个希望，有个希望在那里，就会有个动力，想要朝向那个希望。哇，这个讲得很棒，因为快乐会是一种动力，没有动力的人他不会快乐，没错吧？啊，那个动力是什么？结婚了30年，永远把对方当成一个最好吵架的对象，激发自己的生命活力，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快乐啊！啊，怎么吵怎么吵，甚至于一言不合还可以把饭团丢过去，然后那个女的散落一地，然后她在那，哇，好好玩哇，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发现自己的情绪怎么会这么的暴烈？可是当你发现的时候，你会破涕为笑，因为你以前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这么没有什么，没有修养，你不知道自己这么没有修养。可是当你情绪起来的时候，你完全控制不住的时候，各位，你知道丢饭团的那个你才是真性情的你，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然后你就开始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没有修养的人，你会很快乐。好，换句话说，我们不快乐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你对自己的期待，往往当然期待自己是一个好人嘛，有些很期待自己是一个坏人，没有，对不对？可是什么叫坏人？好，坏人跟好人，各位也还是观念，还是观念。好，你看很多人，假如他放下了很多自我的要求跟规范，好，他能够依着自己的情绪感受跟别人互动、讲话或者去做事，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一定是比较快乐的人。虽然他会折磨别人成为不快乐的人，可是他自己可能会很快乐。好，那别人不快乐，其实当你不是故意要去伤害别人，你只是按照照着自己的一个情绪感受去做选择去做事的时候，别人不快乐，别人挑剔你，因为你没有配合他，你没有听他的，那么把这个不快乐的责任交还给那个人，那个人要为他自己的不快乐去负责。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好，我在想我要讲第三个重点，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快乐？哈，那我们是不是要休息5分钟啊？好，让大家这个松松腿，喝喝水，哈，休息5分钟，我们再来下一个阶段。好，谢谢。